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透过网络平台一起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透过网络平台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相信对我个人，或者是对我们今天来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我相信对我个人或者对今天来参加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面对面的聚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一起见面聚会。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平台，我们的灵可以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
但是透过这个网络平台，我们的灵可以再次一起去敬拜神。
2020年这个疫情可以说是2020年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
这个疫情在2020年来讲是可以说是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
全世界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确诊被这个冠状病毒感染。
在全世界里面有210多个国家或地区是也都有人被确诊患了这个冠状。
那已经确诊的病人数可能接近180万，
已经确诊的病人的数目可能已经超过180万。
那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在全世界。
在死亡人数方面来讲，已经在全世界来讲已经超过11万人。
那我们相信你们打开新闻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讲疫情的动态的新闻。
所以大家打开新闻，看到的新闻都主要是讲紧疫情的动态的新闻。
也这个疫情也让很多人恐慌，让很多人担心。
这个疫情也都让到很多人去恐慌和担心。
其实在根据圣经的启示，在将来有一件事情要比现在的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影响更大。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有个启示是讲到将来会有一件事发生，是比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的问题是会更大的。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 再一次回来。
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全世界都要接受他的审判。
因为当主耶稣再一次降临的时间，全世界都要再次接受他的审判。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正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才有主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
因为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才有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是全人类有史以来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对全世界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
这件事件至今还在影响全人类。
这个事件到今日仍然在影响全人类。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怀疑。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怀疑。
那其实在我们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
其实在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去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呢？
也许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以为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或者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或者我们也认为自己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或者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
但是认为是一件事情，但是行为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你的认为是一件事，你的行为也是另一件事。
我们知道疫情的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很快。
我们知道疫情的特点就是这个传播的速度很快。
它从去年12月份或者11月份最早被发现，从12月份报道到现在4月份，前后经过了5个月差不多的时间。
他由去年12月开始第一次被报道到现在经历大概5个月的时间。
那已经全世界就传遍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就已经传遍了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非常的狂热。
在圣经里面描述有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方面也是非常之狂热，
甚至被当时的人形容说他像个瘟疫一样，
甚至被当时的人形容他好像一个瘟疫一样。
当然这是反对他的人这样讲，说这个人像个瘟疫一样。
当然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在说话，这个人好像一个瘟疫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保罗，使徒保罗。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传福音就像瘟疫一样，他达到狂热的地步。
使徒保罗传福音就好像瘟疫一样，达到一个狂热的地步。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五节就是讲这件事情。
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五节就是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反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传我们自己，
我们的反问自己，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方面现在做的够积极还是不够积极？
所以我们反问自己，我们现在究竟在传福音的方面我们做得更积极还是不积极？
在这段疫情爆发期间，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去了？
在这个疫情的爆发的时间，我们的时间用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新闻呢？还是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去传福音？
我们是用了很多时间去看新闻呢，还是我们有用到一些时间去传福音呢？
或者我们看看我们朋友圈里面的发的内容，
我们可能看看我们朋友圈里面那些发表的内容，
或者我们看看我们转发的内容，
或者我们看我们转发的内容
有多少跟福音有关系，
里面有几多是跟这个福音有关。
好，在我们分享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分享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 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又为我们而复活，
又为了我们而复活。
主耶稣的复活，他证明他战胜了死亡。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战胜了死亡。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
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自我的检查自己，
让我们能够自我监察自己，
看我们自己在对主耶稣的复活在这方面，在信心上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求主再加强的地方。
对于我们看待主耶稣基督复活在这方面的信心，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再加强一些。
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两个门徒的故事，
感谢主我们今天透过这两个门徒的故事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学习这两个门徒的这个经历当中，
让我们来学习这两个门徒的经历的当中，
来看到自己的不足，
来看到自己的不足。
我们把以下分享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分享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带领，
求主在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刚才我们读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这段经文，从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至三十五节这段经文。
其实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的简单。
其实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故事非常之简单，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的脑海中可以展现一幅图画，
我们的脑海里面可以展现一幅的图画，
就是有两个门徒他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走，
就是两个门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向以马忤斯的方向走，
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主耶稣跟他们同行，
就是走的时间就主耶稣 跟他们一起同行，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谈话，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交谈，
然后开始他们没有认出来主耶稣，
最初他们不认得他就是主耶稣，
后来他们认出来了，
最后他们认出来了，
然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事，
然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思想。
第一个方面是风闻基督的复活，
第一方面就是风闻基督的复活。
第二个方面是看见复活的基督，
第二就是看见复活的基督，
第三个是宣扬复活的基督，
第三就是宣扬复活的基督。
我们先来看风闻基督的复活，
我们先来看风闻基督的复活。
这两个门徒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
这两个门徒他们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对耶稣的生平是非常的了解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对耶稣的生平是非常之了解。
首先他们了解耶稣是有大能的，
首先他们了解耶稣是有大能的。
在今天的经文第十九节提到，
在今天经文第十九节那里提到，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他们讲到他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大家知道这是他们跟耶稣来讲耶稣，
这个你大家知道他们就在这里讲论耶稣，
因为当时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
其实当时耶稣就在他们面前，
他们跟耶稣谈论耶稣的时候，
他们向耶稣去 谈论耶稣的时候，
他们告诉耶稣说那个拿撒勒的耶稣是行事说话有大能的人，
他们跟耶稣讲到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行事有大能的人。
然后接着他们知道，然后他们又知道
耶稣他们跟着又知道，
他们又知道耶稣是，
他们又知道耶稣是
已经受难，
已经受难。
第二十节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了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十节那里讲到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将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被钉十字架，
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基督，
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基督。
第二十一节说，
第二节这么说，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他讲到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就是他们素来，这个素来不仅仅是他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前辈，他们的爷爷啊，他们就是以前的很多很多的人都盼望神要给他们一位基督来救他们的。所以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基督就是这位拿撒勒的耶稣。
他这里讲到那个素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去包括他们的祖父辈，他们的前一代的好前之前的人都是这样素来盼望神会差派位救赎他们的基督来到拯救他们。
所以他说不但如此，而且这个事情成就已经三天了。
他们跟着讲到是不单止如此，这件事已经成就，现在已经是第三日。
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基督，
所以他们是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的基督，
他们更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更知道耶稣是已经复活。
第二十二节他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那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到，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为什么惊奇呢？因为
他们为什么这么惊奇呢？是因为
他们那些妇女们清早到了耶稣的坟墓那里，
因为那些妇女在清早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
结果就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
结果没看到耶稣的身体，
回来就告诉我们，我们当然是指门徒了，
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是指门徒。
那时候我们看见，那些妇女说我们看见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
那些妇女讲到他们看到天使的显现讲耶稣已经复活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就是门徒跑去坟墓那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讲。
跟住有廿四节又讲到又有我们几个人，呢几个就是门徒一起去到坟墓嗰度睇到所见到嘅，正如嗰啲妇女所讲嘅。
其实这些 这两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了解。
其实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了解，
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都跟他们这两个门徒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其实跟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认知方面应该没什么分别。
如果你来教会有一段时间，来了比较长的时间的话，这些东西你 都了解都知道。
如果你已经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一个或者比较耐的时间，可能你对这些事情你已经很了解，已经熟悉的了。
你们也知道耶稣是有大能的，那些事
你也都知道耶稣是有大能的，
知道耶稣已经受难，
也都知道耶稣已经受难，
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也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知道耶稣就是基督，
也知道耶稣就是基督。
但是他们虽然知道，可是他们怀疑耶稣的复活。
虽然他们是知道耶稣，但是他们是怀疑耶稣的复活。
他们知道他们耶稣复活，但是他们怀疑。
他们知道耶稣是复活，但是他们怀疑。
他们说了一个字，只是没有看见他。
他们 说了一句，只是没有看见他。
他们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我在想，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如果放在今天的话，
我在想，如果将这个两个人是放在今天的话，
是一个 是两个非常好的学者，科学研究的这个人才。
如果在今天来讲，这两个 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学者，科学研究的学者。
他们的逻辑推理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谨。
他们的逻辑推理是非常之严谨。
他说既然耶稣复活了，我们就一定能够看见复活的耶稣。
他说既然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应该就会看到复活的耶稣。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
只是我们没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
而且巧的是，复活的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跟耶稣说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他。
但这么巧的就是他们就向着这个复活的耶稣说，我们没看到复活的耶稣。
不仅是这样，而且我们从他们两个的说话当中，我们会发现，
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从他们两个人的说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中国人 有跟他有一个 相似的观点。
我们中国人有跟他们一个相似的观点。
对不起，或者我们华人哈，
或者我们华人，华人有一个
中国的华人的文化叫做眼见为实。
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就是以眼见为实。
有一次我传福音给一个老姊妹，
有一次我传福音是给一位老姊妹，
当然她后来信主了，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啊，
后来当然她已经信了主了，当其时她还没信主的时候，
那她对福音也了解很全面了，
她对福音已经了解得很全面。
她有一次就问我一个问题，
她有一次就问我问题，
她说张弟兄，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张弟兄，
那时我还没做传道的，他就问张弟兄，
他说如果耶稣是真的，
他说如果耶稣是真的话，
如果耶稣他又复活了，今天还活着，
如果耶稣他已经复活到今天仍然活着的话，
他说我可不可以向他祷告，
他说我可不可以向他祷告，
我说你当然可以向他祷告，
他说 我回答就说当然你可以向他祷告，
他说我可不可以向他祷告，让他就显现在我的面前。
那我可不可以跟他祷告，叫他显现在我面前呢？
我一听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能祷告。
我一听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祷告的。
因为耶稣讲过了。
因为耶稣讲过。
他说如果他要在你向你显现的时候，
如果他要再向你显现的时候，
就是来审判你的时候，
就是来审判你的时候。
因为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全人类的。
因为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全人类。
我说你可以求他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我跟他说你可以求他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那耶稣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就知道耶稣是活的。
耶稣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就知道耶稣是活的。
那这两个门徒的，他因为他觉得没有看见耶稣，他肉眼没有看见耶稣，他们认为他肉眼没有看见耶稣。
这两个门徒他们的肉眼是没有看到，没有见到这个复活的耶稣。
他们肉眼其实看见了，他们以为没有看见。
他们的肉眼 是看到的，但他们以为是没有看到，
他们就怀疑耶稣的复活，
他们就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他们就逃离，
所以他们就逃离，
他们逃离，他们为什么逃离呢？
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呢？
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是非之地，
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是非之地，
主耶稣就是在耶路撒冷被钉了十字架，
主耶稣就是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
如果他们再留在耶路撒冷的话，
如果他们仍然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的话，
他们可能会有生命之忧，
他们可能有 生命的危险，
他们可能会受到逼迫，
他们可能会受到逼迫，
当然他们当时并没有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担心会受到逼迫，
当然他们当时是没有受到逼迫，但是因为担心受到逼迫，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从这一点来讲，反映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我们今天的所处的环境跟这两位门徒所处的环境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这两位门徒所处的环境有相似的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的环境就是让我们也面临着一个被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
好像今天我们的环境来讲，我们面对着一个可能被冠状病毒感染的危险，
那么如果被冠状病毒感染的话，有可能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有这个丧命的风险，
如果被这个病毒感染的话，我们会有可能丧失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风险，
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对大部分人讲这个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但不是一个现实的风险，
除非你已经住院了，或者你在 ICU， 那就是很现实了，
除非你已经是住院了，或者入了 那个重症的 病房、这个就会是很现实了，
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就逃离耶路撒冷，
所以这两个的门徒他们就是逃离耶路撒冷，
不仅如此他们还忧愁，
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是忧愁的，
因为当耶稣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就站住，他们脸上忧愁，
因为经文里面记载到他们跟耶稣谈论的时间，他们面上是忧愁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面临着疫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忧愁？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忧愁呢？
如果我们有忧愁的话，我们好像跟这两个门徒也有相似的地方，
如果你有忧愁的话，我们可能跟这两个门徒都是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方面要分享的是他们风闻基督的复活，
第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他们是风闻有基督的复活，
下面我们分享第二点，他们看见复活的基督，
跟着我们分享第二点，就是他们看到复活的基督，
首先我们看一下圣经讲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所以我们要讲的圣经讲到他们的眼睛是迷糊了，
在十五节圣经提到，
在十五节那里圣经提到，
就是当时耶稣已经他们当时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已经就靠近他们，
他们正那里讲到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就亲近他们，
和他们
亲自近靠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和他们同行，
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
在由耶路撒冷去到以马忤斯，
这个有25里的地，
有大概25里的路，
那个这段路程可能按照我们步行的速度，可能要走4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的路程，
这个路程可能按照现在我们的行路的速度，可能要行4-5个钟，
那我想这段时间耶稣一直跟他们聊谈话，他们就没有认出耶稣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一直跟他们去聊天，但是他们没有认得出耶稣出来，
可是这两个门徒他们以前对于复活以前的耶稣认识不认识呢？
但是这两个门徒其实他对复活之前的耶稣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呢？
他们是熟悉的，
他们是熟悉的，
他们曾经见过耶稣，
他们曾经是见过耶稣，
甚至跟耶稣在一起吃过饭，
甚至跟耶稣一起吃过饭，
而且很熟悉耶稣的动作，
而且是他很熟悉耶稣的动作，
比如说耶稣擘饼的动作他们很熟悉，
比如说耶稣擘饼的动作他们是很熟悉的，
所以圣经说当他们看见耶稣擘饼的时候才认出来那就是耶稣。
圣经里描述到当他们看到耶稣擘饼的时间他们才认得出这个是耶稣。
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就不知道那是耶稣。
但在这个之前他们是 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
所以他们的为什么看见了耶稣却没有认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看到耶稣而没有认得出去就是耶稣。
因为他们心里不相信耶稣是能够复活的。
因为他们心里面是不相信耶稣是能够复活的。
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
第二十五节耶稣跟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他说到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
他那里讲到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这些门徒啊，这两个门徒他们对耶稣是很熟悉的。
这两个门徒其实对耶稣是很熟悉的。
可是在耶稣看来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两位无知的人。
但耶稣看回他们，他们是两位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聪明的人，愚蠢的人。
在那里讲到无知的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愚蠢的人，不聪明的人。
其实耶稣很少用这个词去责备他的门徒啊。
其实耶稣很少用这个词去责备他的门徒。
我查过圣经，耶稣用无知的人去责备他的门徒，好像这是我看见的一次，没有看见其他的时候用这个词来责备他的门徒。
我查过圣经，在圣经里面耶稣是没有在其他地方用过这句词 去责备门徒的，只是这里先用这个词语去责备这两位门徒。
耶稣说你的心信得太迟了。
耶稣说到你的心信得太迟了。
这两个门徒他们不是不了解圣经，
这两个门徒他们不是不了解圣经，
不是不了解耶稣，
他们不是不了解耶稣，
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
但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能够从死里面复活。
这是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复活。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相信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们就反思自己。
所以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逃避，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逃避，
或者我们就忘记传福音，
或者我们又忘记去传福音，
甚至我们失去了喜乐和平安，
甚至我们失去了这个喜乐和平安，
甚至我们忧愁，
甚至我们忧愁，
我们自己和这两位门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自己和这 两位的门徒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口头上说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口头上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行为好像和我们的口头上所讲的好像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的行为好像和我们所口所讲的是不一致的。
当然 我相信我们今天 Milton King 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没有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有点过于担心了
可能我过于担心，我相信今天的 Meeting King 的弟兄姊妹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我们看看这样一个无知的，对耶稣称为无知的门徒怎么样眼睛明亮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被耶稣称为无知的门徒，他们眼睛是怎样明亮的。
这个他们明亮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
他们明亮的过程我们可以分开三点来看。
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一个问题，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就想如果我当时是站在耶稣那个 角度、
我想到如果我当时是站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
那碰见两个人说他没有见过耶稣，那我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那两个人就说没见过耶稣，但我就是站在他们面前，
那我当时会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呢？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呢？
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样一个反应，怎样一个心态呢？
我很可能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可能控制不到自己，我会可能直接跟你表明我自己的身份。
哎，你不是说你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吗？我就在这里啊！你我已经复活了，你哪还有什么怀疑的吗？我可能会这样去讲。
你咪话冇见过复活耶稣，其实我就喺你面前啦，你仲有啲咩怀疑呢？我可能就会咁样同佢哋讲啦。
后来我又想，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直接这样去讲呢？
后来我又谂，点解耶稣唔直接，点解唔直接啲咁同佢哋讲呢？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这个他自己的身份呢？
点解唔直接同佢哋讲翻自己就系耶稣呢个身份呢？
后来我自己默想，因为主耶稣要解决他们心里面最属灵里面的最大的问题。
后来我默想到，其实耶稣是想解决他心里面那个最重要那个的信心的问题。
这个属灵上的一个障碍，要主耶稣要先把它解决掉。
就这个属灵上的障碍，主耶稣是想帮他先解决了。
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当时对于不仅是这两个门徒，当时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不只是这两个门徒，其实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可能都有共同的看法。
就是基督来了之后，
就是基督来了之后，
是荣耀的作王，
是荣耀的去 作王的。
他们会复兴以色列国，
他会来复兴以色列国，
会推甚至会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甚至会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对基督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其实他们心目中已经对基督有一个固定了的看法。
但是他们看见这位耶稣，
但是他们看回这个耶稣
那么样的软弱，
这么软弱，
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甚至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那些人羞辱，
被那些人去羞辱，
被那些人鞭打，
被那些人去鞭打，
受那么多的苦，
受这么多的苦，
他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基督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他们怎么想都想不到耶稣是这样的样
子。不，他们怎么想的基督，他不是耶稣，他说怎么想也想不清楚基督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一个基督。
他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基督会是一个这样的基督。
那耶稣是不是基督？
那耶稣究竟是不是基督？
耶稣可能不真正，耶稣不一定是基督啊。
哦，咁可能真系耶稣唔系基督咧？
我们可能说不定还要等另外一个基督啊。
啊，可能讲唔定，我哋可能仍然喺度等紧另外一个基督。
所以他们对基督，他们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佢哋本身对基督呢个嘅谂法，有一个根深蒂固嘅一个睇法。
所以耶稣要首先要从圣经里面让他们明白圣经对基督的描述是怎样的，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他首先是要向他们在圣经里面去找回究竟在圣经怎样去描述这个基督。
所以第二十六节，耶稣跟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基督这样受害，就是要进入要被钉十字架。
在二十六节那里讲到耶稣是要这样受害，是为了要钉十字架。
基督不是讲基督这样受害，
他讲到基督是要这样受害。
因为耶稣和基督这两个概念，这两个字稍微概念上稍微有点区别。
因为耶稣和基督的这两个字的概念上是有分别的。
因为基督强调的是身份，基督强调的是神的儿子。
基督我们强调这个是身份，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呢，在当时来讲，他们认为耶稣是拿撒勒人。
在当时的人讲回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个拿撒勒人。
但是他们就不能够把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
但他们就不能够将这个耶稣和基督去连在一起。
这两个门徒首先他能够讲出来耶稣就是基督，他们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已经比较深了。
这两个门徒首先讲到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比较深的。
但是他还是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事情，可能让他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基督。
但可能因为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上面，让他们怀疑究竟这个耶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基督。
因为这个怀疑，他觉得耶稣复活也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这个怀疑，他可能想回耶稣基督的复活可能也都不是真的。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所以耶稣再跟他们讲回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所以耶稣就很有耐心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
所以耶稣就很有耐心地由摩西、众先知开始讲起。
凡是旧约圣经里面指着耶稣、指着基督受害的话，都和他们讲解明白了。
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关基督受害的，都向他们讲解明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讲解这些经文了。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去讲解这些经文。
比如说我们很举几个非常简非常非常常用的例子，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
所以或者我们举 几个常见的例子，例如是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十六篇，
或者是诗篇十六篇，
或者以赛亚书五十三篇，
或者是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篇。
这里面都讲到了耶稣基督要先受害，
在这里都讲到耶稣基督是先要受害，
尤其是诗篇二十二篇，
尤其是在诗篇二十二篇。
因为我们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知道是弥赛亚诗，是神的灵感动大卫写的。
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这个是神感动大卫的灵去写的。
这个弥赛亚诗呢，它描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种感受，痛苦的感受。
它里面描写到耶稣基督经历十字架那个痛苦的感受。
所以耶稣就说，耶稣圣经说，耶稣把旧约圣经里面凡是指着基督要受害的经文都讲明白了。
所以这里讲到他是将经文里面所讲到有关基督受害的这些经文都讲明白给他们听，
然后再告诉他说要基督要先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是一个应，这是神的定义，是应当的，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所以跟着又讲到基督是先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这个是应当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真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理。
当然现在我们讲起来很容易明白、这个没有死就没有活嘛，没有死就没有复活，这个很容易明白。
现在我们讲回我们可能会很容易明白，因为是没有死亡怎么会有复活呢，就是先死亡后复活。
可能我们从理论上面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可能从理论上是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很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
但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当他们遇到挑战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挑战或者苦难的时候，
他们就未必真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未必就真正去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他们往往被眼前的苦难就是当眼目被眼前的苦难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怀疑苦难之后的荣耀。
我们当我们的眼目被面前的苦难去充满的时间，我们就怀疑背后那个的荣耀。
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
有一次有个姊妹问我问题，
因为这个姊妹她也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或者是一个代理，这个教会的代理，一个家庭教会的代理。
这个姊妹都是一个属灵的，在教会里面一个家庭教会里面作带领的。
他在帮助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姊妹，
他一路帮助一个刚刚信主的姊妹。
那个刚刚信主的姊妹问他一个问题，
那个刚刚信主的姊妹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他很想相信相信耶稣相信神，
他分享到他很想去相信耶稣相信神。
这个就是这个新这个新信这个新的信主的这个姊妹啊，
就是这个新信主的姊妹。
但是他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明白。
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明白。
他的姐姐和姐夫是非常爱主的。
他的姐姐和姐夫是很爱主的。
他的姐夫呢是一位传道人。
他姐夫是一位传道人。
而且在教会服侍十多年的时间。
已经在教会服侍了十几年了。
他的姐姐呢也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
他的姐姐也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
那 这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非常爱主的这一对夫妇，
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
然后呢他的姐夫呢不久前呢因为车祸的缘故结果变成了植物人，
但他姐姐因为不久之前
他的姐夫
他的姐夫因为不久之前遇到车祸就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他的姐姐呢然后呢又在姐夫变成植物人之后不久又你先翻译一下。
他的姐姐在他姐夫变成植物人之后 佢一段短时间之后，
他的姐姐呢，因为有尿毒症，就要每一个星期要去透析。
佢嘅姐姐就因为有尿毒症，每个礼拜要去洗肾。
所以他的姐姐和姐夫都非常的，就是在他看来命运非常的悲惨。
佢喺睇过嚟就系觉得佢姐姐同姐夫佢嘅命运里边都好悲惨。
他就不明白，
佢就唔明白啦。
他说：这么爱主的人是爱神的人，神也是爱，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家里面？
他们这么爱主，这么爱神，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家里面呢？
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那个姊妹。
所以这个初信的就问这个想信主的这个就问这位姊妹。
当然那个姊妹就问我，她说我应该怎么，问我应该怎么样去安慰她。
那个姊妹就来问我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安慰她呢？
我说我也很难有好的回答。
我就回答讲，我都好难有一个好好的回答。
我说我们只能仰望耶稣。
我只能讲我们只可以仰望耶稣。
因为耶稣他也是先经过苦难的。
因为耶稣他都是先经过苦难。
耶稣是自己为了我们，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缘故，他自己舍命上了十字架。
耶稣都是因为为了别人，为了我们去自己先上这个十字架。
十字架的苦难要比全世界任何人任何苦难都，我们都是比不上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都讲到，我们世界上任何的苦难都比不上这个十字架的苦难。
但是主耶稣他不是死了就完了。
但是主耶稣不是死了就没了，
他要从死里复活。
他还要由死里复活。
他如果不死的话就没有复活的荣耀。
如果他没有死到的话，他就不会有复活的荣耀。
所以他有荣耀的复活。
所以他有一个荣耀的复活。
所以 当他从荣耀的复活之后，
当他从荣耀里面复活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苦难那都不值得一提了。
他的所有所经历的苦难都不值一提。
所以我就跟那位姊妹讲，我说我没有办法安慰他。
我就跟那位姊妹讲，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他。
我只能跟他分享主耶稣所受过的苦。
我只能跟他分享主耶稣所受过的苦。
因为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安慰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很难安慰他。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所以我很难去安慰他。
但是感谢主，我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主耶稣的灵能够安慰他。
但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谢主，希望主耶稣的灵能够亲自安慰他。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历苦难的时候，
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就是我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谢神。
我们应该去感谢神，
因为你配得神给你这个苦难。
因为我们是配得神给我们这个苦难。
如果你不配得的话，神不会把那么大的苦难加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是不配得的话，神会将这么大的苦难加在你身上。
这是明白圣经。第二，
这个就是要明白圣经。第二，
第二我们看圣灵的工作。
第二我们看回圣灵的工作。
第三十二节圣经提到，
在三十二节那里圣经提到，
他这两个门徒彼此谈论的时候，
那里讲到那两个门徒彼此谈论的时候，
他说在路上他们和我们讲，他和讲耶稣和我们说话，在路上耶稣和我们说话。
他讲到在路上耶稣跟我们讲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各位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为什么他们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心会火热？
为什么他们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们的心会火热呢？
因为耶稣是我们知道是圣灵道成肉身，神的灵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是神的灵道成肉身。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所以当门徒们跟耶稣交流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
当门徒同耶稣交流的时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在他们心中做工，
圣灵就在他们心里面做工。
我相信这两位门徒他们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是 不是火热的。
我相信这两位门徒当他们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不是火热的，
他们心里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沮丧的，
他们心里面可能是恐惧或者是沮丧的，
所以他们脸上有愁容，
他们面上所以会有愁容。
但是当他们遇见耶，他们心里跟耶稣交流的时候，他们心被神的灵所充满。
当他们遇见耶稣同耶稣交流的时间，他们的心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们就火热起来，
所以他们就火热起来。
感谢主，我们 Milton King 教会弟兄姊妹心里都很火热。
感谢主，我们 Milton King 弟兄姊妹心里面都很火热。
我每一次去 Milton King 讲到，看见大家很荣耀的传福音。
我每次来到 Milton King 都看到大家很踊跃的传福音。
但是我看见英国还有不少的教会心里不够那么火热。
但是我也都看到在英国有很多其他教会心里面是没那么火热的。
或者我用个词叫做不冷不热。
或者用一个词去形容，就是不冷不热。
但是巴不得大家都能够火热起来，
我就巴不得大家都能够火热起来。
求神求圣灵那个复兴，做复兴的工作，
求神求圣灵去做复兴的工作。
然后第三点呢，他们渴慕主的同在。
第三点就是他们渴慕主的同在。
第三十六节不是第二十八节，
在二十八节那里讲到，
讲到他们将要到他们所去的村子的时候，
讲到他们将近要去到他们要去的村的时候，
耶稣还要继续往前面走，
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
但是他们就强留耶稣啊，说把耶稣留下来，你跟我们同住下吧，求耶稣。
他们就强留耶稣同他们一起住多晚。
其实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与他们同行了，是耶稣先主动去找他们的。
其他他们在路上走的时间是耶稣先同他们同行的，耶稣主动去找他们的。
但是呢，他们终于跟耶稣一交流，虽然他们没有认主耶稣，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对于圣经讲得那么好，而且我们心里很火热，我们希望跟他多在一起待一段时间。
虽然他们没有认出这个就是耶稣，但是他跟他交流的时间，他心里面就火热，听他讲解圣经，他心里面火热，就希望跟他们可以跟他去相处耐一点的时间。
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
就是你阅读圣经的话，
你们就越去读圣经的时候，
你越默想神的话语，
你越去默想神的话语，
你跟耶稣的关系就越亲密，
你跟耶稣的关系就越亲密，
你就越甘甜，就越想跟耶稣再多亲密的时间，
你就越甘甜，你就越想跟耶稣更亲密多点的时间。
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
就好像这两个门徒的经历一样，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就跟耶稣说话，跟我们一起住多晚。
那不光是聊几个小时，跟耶稣聊几个小时还不够， 还不够，好像还不满足。
就好像跟耶稣聊了几个钟，仍然是很不满足。
你再留下来，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
叫他邀请他再留下，再聊耐一点，可以再好好地聊下去。
说不定今天晚上聊一个通宵。
可能今晚会聊通宵。
跟耶稣越在一起，就越想多跟耶稣在一起。
他越跟耶稣一起的时间，就越想继续跟耶稣在一起。
当然耶稣也是很希望，也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耶稣就住下来了，
耶稣当然也都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跟着就留下。
然后当耶稣跟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来了。
但去到耶稣跟他们一起擘饼的时间，他们就认出这个就是耶稣。
他们这个时候眼睛就明亮了。
这里讲到在那个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
当然这个明亮的眼睛是不是讲他的肉眼是明亮的，
这个讲他们明亮的眼睛不是讲他们肉身的眼睛明亮，
而是讲他的心里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
而是讲到他心里面的属灵的眼睛是打开了。
他们肉眼以前都是明亮的，他们看得见，他视力是毫无问题的，他们肉眼原来都是很清，视力没有一点问题，
他们的肉身的眼睛是没问题的，视力是没问题的，本身是一向都是看到的。
但是他们就是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认出的耶稣，
但去到这个时间他们先至认出耶稣基督来。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两位门徒他们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的转变。
我们看回这两个门徒在不认识耶稣去到认识耶稣的这个的转变。
那么首先经历过他们对圣经的明白，
首先他经历了对圣经的明白，
然后他们又有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内心啊，被圣灵的火所燃烧起来，内心火热，
然后去经历到那个内心的火热，圣灵的工作，内心的火热出来，
然后他们又经历了跟耶稣基督的同在，跟主的同在，
然后他们经历了跟耶稣基督的同在，
所以他们就眼睛就明亮了，
然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所以他们认出耶稣了，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我们最后认出耶稣来。
所以我们看见心里的眼睛比肉眼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比肉眼更加重要。
当他们认出耶稣之后，他们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当我们认出耶稣之后，他们的行为就有变化。
他们原来是要逃离耶路撒冷的，
他们原本是要逃离耶路撒冷的，
然后他们现在就圣经说33节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在圣经33节里讲到他们就立时起身回去耶路撒冷去。
他们的环境，他们所遇的环境并没有变化，
其实他遇的环境是没有变化的，
耶路撒冷依然有风险，
耶路撒冷仍然是有风险，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夜晚了，
但是他们根本就等不及了，他们就马上就转回去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畏艰，不畏风险。
他们当时就是等不及了，他们不畏风险，他们马上要转过去。
我们刚才提到保罗传福音达到狂热的地步，
我们刚才看到保罗传福音去到狂热的地步。
那圣经那些描述那些保罗的敌人，描写保罗像个瘟疫一样。
圣经的敌人描写保罗好像瘟疫的一样。
为什么保罗传福音那么狂热呢？为
什么保罗传福音这么狂热呢？
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他们知道他要信的是谁，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所以他们不畏这两个门徒不畏艰险就回到耶路撒冷，
这两个门徒不畏艰险他们回耶路撒冷，
他们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做什么？他们为主做见证，
他们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他们为主去做见证。
所以圣经34节说，他说他们见到门徒就跟见到十一个门徒跟十一个门徒说，
他们圣经怎么讲呢？他们见到十一个门徒跟十一个门徒讲回
啊，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
主已经复活了，显现给西门看。
他们就把路上的经历，
他们将路上的经历
和耶稣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情述说了一遍。
他们同埋一路上见到耶稣点抹饼嘅，将啲事情都同佢哋分享一次。
他们就为主见证，
佢哋就为主作见证，
宣扬福音，
去传扬福音。
因为宣扬福音最重要的是宣扬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们传扬福音最主要是传扬复活的耶稣基督。
在当时传福音来讲，只要说耶稣复活了，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复活。
当时传福音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讲耶稣基督复活，
因为其他的对他们对耶稣都很了解，就是就差最后那个关键的信息。
因为其他的他们对耶稣很了解，就是最关键就是传福音这个信息。
就是只要说耶稣复活了，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大家就非常的兴奋。
只是将耶稣复活这个信息传出去，大家就非常之兴奋。
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样也需要宣扬复活的基督。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要宣扬复活的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基督是复活的，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耶稣是复活的，
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自己的信心分享出来，
我们就应该将自己的信心去分享出来。
一方面我们可以自己传福音，
一方面我们自己可以传福音。
当然我们在 在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
当然啦，喺我哋小组聚会嘅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讲完要传福音，
有时候我哋讲话我哋要传福音，
但是呢，他们都理论都学会了，但是就不去传，就不去行动。
但是可能我们理论都已经学习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行动，没有出去传福音。
然后我就 有一天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
有一天我有个感动，我就这么想，
我就想呢， 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
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
那我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已经写好了，
我已经将这个福音的内容已经写好了，
就放在我的那个博客上面，就是我的博客的这个地址
下面就看到我的 blog， 我的blog 那个地址，
然后我就把这个福音啊，就这个内容啊，我就发到那个我们的团契的那个群里面，
我就将这个福音的内容已经去发了在我们团契那个群组里面，
然后我也放到我的朋友圈里面，
我也都放到落去我的朋友圈里面，
然后我就鼓励弟兄姊妹，
然后我就鼓励弟兄姊妹，
我说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
我就讲到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
你不需要那么辛苦，
你不需要那么辛苦，
你要动动手指头，
你只是动动你的手指头，
点击一下，
你点击一下，
你或者你先读一遍，
或者你先读一次，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文章转发出去，
然后将你这个文章去转发出去，
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
去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那里去，
转发到你的微信群里面去，
转发到你的微信群里面去，
你就已经开始传福音了，
你其实已经就是传福音的了。
对，传福音其实今天来讲传福音不难的，很容易的，
其实今天来讲传福音是不困难的，很容易的，
但是关键就是你要有这个传福音的心，
但关键的就是你需要有传福音的这个心，
但是如果我们很热心的传福音，
但如果我们很热心的传福音，
那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我们可以热心传福音，我们另外可以做一个事情，
就是去培训别人去传福音，
就是去培训其他人去传福音，
你不仅自己传，你去培训，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传福音，
不单止自己去传，我们培训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传福音，
这样人多传福音的力量就大了，
因为人多了传福音的力量就大了，
我们在考文垂我们开展了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
我们在高云地利那边我们开展了一个传福音的培训课程，
门徒培训
一个叫门徒培训的课程，
对，这个门徒培训是要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培训，
这个就是以生命去影响生命的门徒培训课程，
那个门徒培训课程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传福音，
那个门徒培训课程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去传福音，
那我们就想通过培养更多的人成为跟随主的门徒，
我们透过培养更多人去成为传福音的门徒，
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去传福音，
这样大家可以一起去传福音，
那样效果岂不更好吗？
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那一定会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一定会效果会是更好的，
那我想呢，在结束之前我想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简单的再概括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在结束之前我想将这个福音的信息概括地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对福音的信息并不陌生，
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是对福音的信息是不陌生的，
那我想分享就是我们福音信息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
我想分享的我们福音信息可以由这三个方向去分享，
第一就是就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讲的这句话，
第一就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间，他也都讲了同一句说话，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个大家我就不强行解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一定 要悔改认罪归到神的面前，
我不详细去解释了，就主要都是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需要悔改，
这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呢悔改，然后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第二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信主要信主，
要信主。
根据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根据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
这个心里相信非常的重要。
这个心里相信是很重要。
你像刚才那两个门徒，他们其实他们口里面是承认耶稣是他的主的。
你看回刚才那两个的门徒，其实他们口里面是承认耶稣是主的。
因为他们曾经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曾经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心里面并不相信耶稣可以复活。
但是因为他们有段时间，他们心里面就不相信耶稣 的复活。
后来感谢主，他们后来相信了耶稣是复活的主。
但感谢主，他们后来又再一次相信翻耶稣是复活的主。
所以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所以这里讲到人心里相信才是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当然这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
这个就是福音核心的信息。
然后我们要信主之后要洗礼。
然后我们信主之后要洗礼。
很多人传福音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多人传福音可能传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传福音还应该加上一条。
但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应该再加多一条的。
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就是要去为主去做见证。
这是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的一次嘱咐我们的话。
这个就是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祝福我们的说话。
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所以我们传福音应该把这一条也应该加上就好。
所以我们传福音也都要将这一条再加上就是最好。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有活的见证。
一方面我们自己有活的见证。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对方他们要信主的话，你也告诉他你要做主的见证。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方要信主的话，我亦都要跟他讲你们要作主的见证。
然后他怎么样做主的见证？
他们怎么去作主的见证？
然后他像主耶稣 所做的就是要去传福音。
好像主耶稣所做的就是要去传福音。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就是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样就让更多的人慢慢的逐渐逐渐的是让这个福音在更多的人当中能够传播开来。
咁逐渐咁将呢个福音可以喺更多人当中去传开。
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好啦，我哋嘅分享到呢度结束啦。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一齐去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在我们今天来思想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今日我哋嚟思想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嘅时候。
我们不仅仅要从理论上面来，从知识上面来知道主耶稣是复活的。
我们不单只要从理论 从知识方面来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宣扬复活的基督。
更重要的我们就要去宣扬复活的基督。
用我们的见证。
用我们的见证。
用我们被主耶稣所改变的生命。
用我们被主耶稣所改变的生命。
让世人看见。
让世人去看到，
让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让世人透过我们改变的生命去看到这个复活的主，
使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透过我们祝福的管道，
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一个祝福的管道，
使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来被吸引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使更多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被吸引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使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一生，
让我们一生都成为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一生。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